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苏秀。
我先告诉你，要是于连死了，我也要死，这都要归于你。
我看您还是不去追的好，懂我意思吗？
还有秦小姐这么嘱咐了，有两个李克曼，一个在山里，一个在 Yorkshire， 我要去山里的李克曼。
他还有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苏秀老师应当是我们的佘太君，他会带领我们上一场的老老少少继续的前进。
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
我的配音生涯。
秋月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在中国配音网上有一座秋月峰的纪念馆，其中有很多观众留言，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当我真正意识到你在我生命中的地位时，你却离去了，但我终于发现你还活在我的心中，永不磨灭。对他的思念犹如被尘封的酒，不打开不知道，一旦有人打开，还能闻到20年前思念的醇香。每当我遇到陌生人，对方知道我是配音演员的时候，就会说一句：你们秋月峰的声音真好听。其实秋月峰的声音一点儿不好听，可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的声音好听呢？我就想啊，可能因为他配的人物都是那么贴切，那么鲜活，给人一种艺术上的美感，所以让大家觉得他的声音好听吧。秋月峰无疑是我们配音演员中最受观众爱戴的了。他生于1922年，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白俄，可他自幼被送回福建老家，没有在母亲的身边生活过，所以他不会俄文，但是他的中文水平却很不错，知识面也很广。解放以前，他在北京、天津一带演过话剧，被称为表情圣手，所以他也是我们演员当中最有表演基础的。他配的人物鲜活，有灵气，能够引人入胜。他在《警察与小偷》当中配的那个小偷，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不得不骗人，还不得不讨好别人，可是他又不甘心这样，于是就有了影片中那种令人心酸的幽默。老邱把原编演员那种语速很快、说话脱口而出的感觉配得那么入味，所以我跟朋友们说，秋月峰配的小偷都配出意大利味来了。
请听秋月峰在影片《警察与小偷》中的配音片段。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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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杯咖啡，一瓶汽水，你呢？
也来一杯咖啡吧。
不，一杯咖啡，就要一杯。
你也喝一杯好了。
是你没得喝。
怎么？我给钱呢。
我要是请你喝咖啡，待会儿你还要看电影了，说不定还要上5场呢。
看样子你不大喜欢我
啊。你还要我喜欢你呀？你刚才叫我在烂泥地里跑了100多公里，这还不算，你差点还没让狗把我给吃了。
狗是我的吗？这话又说回来了啊。
说什么？
这个狗它咬了我没有？这就是说狗喜欢我，可是你讨厌我，狗也讨厌你。
好了好了好了，别碰咖啡，我可领教够了，别给我扯什么喜欢不喜欢了。别忘了你是个小偷。
小偷？哼，小偷，你可真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怎么了？
他呀，他是个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呢？
我要是不打他的主意，打谁的？是个冤大头嘛。好警长，你想，他口袋里有的是钱，他呀，
嗯，
是个美国人。
这有什么关系呢？
哈，有啊，这可非常重要。如果我真是个小偷，我可以担保，我的好警长，在任何情况之下，在我整整的一生中，即使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也……
干什么干什么？
我起誓，我从来没有骗过意大利人，没有。当然外国人， 那就例外了。
哎，别碰这杯咖啡。是啊，可这也是欺诈。
欺诈。欺诈。
是。
你说的倒好，因为到了月底，你的工钱就送到你手里了。
你别管我的事情。
人家不给呢。
不给我工钱，
万一不给呢？
这是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我亲爱的局长。
什么局长？
难道你不是局长？
难道我应该是局长？
我总觉得你应该是局长。
为什么我应该是局长？
怎么像你这样又胖又大？
啊，做局长就非得胖子吧？
反正我总觉得你应该是局长。
啊，好了，别装蒜了，个扒手配置。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不过是一个失业的人，一个没事做的苦命人。身体要好，还可以找点工作。
行了，别装蒜了。别跟我来这一套，你有什么病啊？
多了。
说说看呢。
多了，我有变形关节炎。
嗯。
心脏、肝。
又错了，告诉你这是脾。
我知道我的肝挪位了，腰子。哼，这么多的病，这还不算什么，我都不敢去看病，我怕我有那种病，那我怎么得了呢？我的那些孩子们，我还有勇气再去亲亲他们吗？
好好的告诉我，到底你以为你生了什么病？
我吗？
啊。
我吗？
嗯，
我非常害怕，我有肺病。
啊，躲远点，这家伙真是讨厌。
把手绢给我用用。
还要用我的手绢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手拿开，混账东西！
有什么法子呢？哎，这还不算呢。
大概你还有七八个大毒瘤吧？
哎，这都是大战的结果。我参过战。
难道我就没参过战？
啊，这可不一样啊。我从头到尾都生活在大战里面，我对敌人真狠呐、你明白吗，朋友？
我明白，把手拿开。
我忘不了，还有痢疾。
痢疾？
是痢疾，大概今天是因为受了惊，活动得太厉害了。警长。
什么事？
我跟。警长。
干什么呢？
请准许我。
准许什么？啊，这是个老花样了，朋友，我全明白。
你没明白，你不信你就跟我来。
亏你能想得出来。
我不骗你，是真的。
好了，等到你关起来以后，你爱怎么就怎么。
憋得住吗？啊？
我说你是在扯淡还是真话？
警长，我都出冷汗。
哎，把手拿开。
可是，我，警长。
嗯，盥洗石在哪儿啊？
什么？
盥洗石？
我不要洗脸啊。
我知道，叫盥洗石比较文雅一点，说的粗一点，那就叫就叫茅房，
在那边小门里。
去吧。
除了小偷，像白夜中的幻想者，漫长的路当中的十等文官，凡尔杜先生当中的凡尔杜，大独裁者当中的犹太理发师，这些林林总总的可怜的小人物，他无不配得出神入化。于是大家就认为秋月峰是最擅长配小人物的。可是他在早期的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当中配的托派卡达尔绍夫，在《悲惨世界》当中配的小店主德纳爹，在巴黎圣母院当中配的神父弗罗洛，在清欢石里头配的奸商，也无不入木三分。于是他又被认为是最擅长配坏人的。
请听秋月峰在影片《悲惨世界》中的配音片段。
你安静点吧，真见鬼，这么吵叫我怎么写？
哼，你看看坏了，你答得不准。
你以为动脑子那么容易？再说这会儿又冷又饿，你去看看科学院里的那些学者是不是也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子里，我在养活你们。
这也算养活？你得了吧，是伏尔泰的错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嗓子好，到街上唱去。嗯，你总算回来了。
哼，下回你得给我车去。
去，你怎么这么跟你爸爸说话？
哎呀，让我东跑西颠，脚都肿了。家家有吃有喝的，可我们呢，整天饿肚子。喏，拿到的钱就这么20个苏，还 还得跟他亲热一下。
啊，20个苏就亲热一下，哼，世界真是堕落了。当然，如果你愿意，我就不指望你那个老爱喝酒的妹妹了。可你也不，你亲爱的孩子，你是我跟你妈妈的头生孩子。嗯，要是你爱你爸爸的话，
就去爱街上任何人，告诉你不行。
我不勉强你，这个说不定能帮我们点忙。听着，蒙特维克内伯爵夫人亲戚，银香大街，银香啊，已经闻到钱味了。
你老是瞎编，少废话。
嗯，坐下，好好的听着。嗯，我是个绝望的6个孩子的母亲。嗯，绝望的绝字怎么写？
一个角丝儿。
是啊，我知道，可写在哪边？
左边。
我写在右边了。
右边是个色。
啊，这我来改。我是个绝望的6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孩子只有3个月，我离开了我的丈夫。几星期来，我病倒在床上，我困苦不堪，一筹莫展，被世界所抛弃。我让我心爱的女儿前来府上求援，深信能获得您的同情，恭请福安。把丽泽夫人上。
老头子，你这是怎么想的？
是啊，当年我要是走另一条路，那我今天，
那也不会叫我出去了。我浑身都冷，哎，你摸摸。
切，我比你还冷呢。
哦，你吗？什么都比人家多，坏的也比人家。
好了好了，这次你去送，就说你姐姐病了。
不去。
什么？就这么跟你爸爸说话？要在皇帝时代，准让你受训。我要是个鼓手，像敲鼓一样的敲你。
不去，我不为你去讨饭。你要愿意，你能找到活干。
我这样的人是不能随便找活干的。我是个老军人，
向军人致敬。
滚开！要不我揍死你。
谁又能忘了他配的罗杰斯特呢？他配的那个英国上层社会的绅士，多么有教养，多么有贵族气，对简是那么深情，哪里还有坏人或者小人物的痕迹？这个怪癖的英国绅士对简爱，表面粗暴，内心又把他视为知己。他极富教养，又盛气凌人。老邱把人物这些相互矛盾的表现都配得丝丝入口。简爱无疑是他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是他的代表作。
谁提礼物了？你要礼物了，艾尔小姐？
没有。
那么你不喜欢礼物？
我说不上来，没人送过我礼物。
那你还不如阿黛尔，他开口要礼物，而你吞吞吐吐。
因为我自信不如他具有这种资格。
一般的说，还是仅指这件事？
仅指这件事。一般说，我有自知之明。
你到这儿6星期了？
是的。
你是来自
Lord， 一个慈善机构。
在那儿多久了？
有10年。
10年，你的生命力可真强啊。当然，看来你是属于另一种人。你的父母呢？
我没见过他们。
谁推荐你来的？
我登了广告，那 Fix 太太就聘请我了。
我那时候可真做对了，艾尔小姐真是样样都好。
好话不能左右我，我会自己判断的。一见面她就让我摔下来了。那么你在学校学过什么？音乐、弹琴？
会一点。
当然，他们都是会一点。好吧，钢琴在那儿，弹吧，随便什么。真是会一点儿啊。
那我对自己的估价没有错。
你很沉着，像你这样一个穷孤儿，
哪来这样的沉着？
它来自我头脑。
你肩膀上那个？
是的。
那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同样货色？
我想它样样具备。
你是怎么了，二小姐，让阿黛尔待这么晚，领她去睡？
我礼物呢，先生？
会有的，会有的。
艾尔小姐，他不是有意伤人，一半是他脾气，一半是……
一半是什么呢？
他多半有什么不称心的事闷在心里，你可千万别生气。
不生气，也不会生气，我生气对他也无关紧要。
对我可很紧要，亲爱的。明天见。
明天见。
进来。
我的礼物，我的礼物。
好吧，拿去吧。真不愧是巴黎的女儿。你看，艾尔小姐，你们女人就是这样估价我们。别管她，她乐着呢。拿你屋下店到那儿去过瘾吧。
哦，先生，我太谢谢你了。
有好一阵子她用不着你。你在观察我，艾尔小姐。我漂亮吗？
不漂亮。
哼，替这人倒真爽啊。你还要说我四肢不全吧？好吧，我不漂亮，你也不见得美，幸好你还诚实，否则就完了，这你也清楚。坐下，坐下。您请坐。你应当允许我发号施令，艾尔小姐，至少为了这么个理由。我比你大20岁，你同意吗？
那要决定于你怎么运用你的岁月。
哼，真是直言不讳。好吧，我有权利欺压你，我正想欺压人。
当然可以，你赢得这权利，因为我是被雇的，而你不是。
金钱。我欣赏你的直爽，这在女人是罕见的。可是其实，你还是跟别的女人一样。
是啊，我也跟别的男人一样。
好吧，跟我谈谈，艾尔小姐，别光坐在那儿。
谈什么？
谈什么都可以。你没看到我现在正想谈话？告诉我，你怎么能做到这么无动于衷？啊，懊丧会毒化生活，躲避它。当你被引入歧途的时候，可是什么会来引诱你呢？你要去哪儿？
叫阿黛尔去睡觉。
不要管阿黛尔，她乐着呢，就像她的母亲。你看她是怎么占有那盒礼物？哼，她的母亲也是这样占有我。我曾经很幼稚，对，很幼稚。
阿黛尔是你的女儿？
不，她不是的。虽然她的母亲把她作为我的女儿，可我不是那么幼稚，艾小姐，不是，不那么幼稚。她是一个江湖艺人的女儿，后来她母亲跟这个人私奔了。他母亲把我送他的一些首饰珠宝紧紧抓在手里，他把孩子丢在巴黎。1年前我听到他死了，我就把他孩子领来了。他当然是个私生子。听了他的经历，你现在一定会轻视他了吧？
不能为母亲的过错责怪孩子。
见鬼，你就没一点自己的东西。好，再见。
可鸿门宴也是他的一部杰作呀，他配的雷蒙托夫是一个把芭蕾事业当作生命的人，因此他不能容许一个有天赋的演员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他的做法看似不近人情，可这正是因为他对芭蕾事业的执着。有人说雷蒙托夫就像老丘自己，诚然，他们同样执着，同样对事业全身心的投入，所以他才会配得那么出彩。
请听秋月峰在影片《红伶宴》中的配音片段。
莱蒙托先生，
我们到底见到这位名人了。
很荣幸，夫人，
能把您请来，我真是想都不敢想。看来我这个笨女人还不笨。
要来个什么胖妖精唱歌我就走，这些外行我受不了。
这个内斯顿夫人也不会答应。
什么意思？
我听说她有个侄女会跳舞，跳得很内涵。
教授您好。哦，请您别客气，莱姆托夫先生，我给您准备了点意外享受。
您说是享受呢还是难受？
好，跟您直说了吧，我请我的侄女今儿晚上给大家跳个舞，您看这该怎么说？
难受。
好，您倒是很直率。您知道莱姆托夫先生，我也绝不会让外行的表演来折磨您。我的侄女最近常在板栗里跳主角，评论家们对她评价很高。
您认为什么是板栗，莱斯顿夫人？
板栗也许可以把它叫做动作的诗篇，或者
也许可以，对我来说远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信仰，任何人都不愿意让自己的信仰在这样的环境里表现出来，希望您理解。
这迷人的魔鬼。
我要香槟鸡尾酒。
是，先生。
香槟鸡尾酒。
是，小姐。
在酒会上人人都应该兴高采烈。也许您和我一样讨厌酒会，不过今天的酒会还算是好的呢。
是吗？
刚才差一点就不堪设想。
哦，
谢谢。本来主人好像要招待我们看个跳舞表演，现在大概可以逃过那场恐怖了。
莱姆托夫先生，那场恐怖就是我。
现在道歉晚了是吗？
是的，我看是晚了些。
我感到遗憾，非常遗憾。
可我没跳舞你不遗憾对吗？
哦，
究竟为什么？
这是因为小姐您
维多利亚佩吉。
佩吉小姐，如果我是应邀出席酒会，那我来这儿就不是为了挑选演员。
对，您说得很对。
您为什么要跳舞？
您为什么要活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必须活。
这也是我的回答。
跟我来。
上哪儿？
我们来谈谈。
我没话跟您谈。
可是我有话跟您谈。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我的配音生涯》，作者苏秀，讲述人苏秀，播音海涛、张磊，节目包装孙征，节目编辑王威。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